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广亮和素琴可以跟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学习新的科目《罗马书》。
是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呢，是一连30堂课，每一堂课30分钟的查经节目。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这一共是15个钟头的时间，给你查考新约圣经里面关于救恩道理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是的，
罗马书。罗马书。
在我们要学习罗马书之前呢，我想介绍一位传道人。这位传道人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书他写的是《时代的挑战》。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本时代中，轻看知识是自杀，是自限，是愚蠢。让我们永远的记住，知识是最好的工具。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放弃这工具而不受亏损的。”
素琴刚才介绍的这句话呢，是藤君辉牧师，我们所非常尊敬的华人教会的长者、学者、传道人，他所讲的。那其实他讲的很严肃啊，讲轻看知识的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是自杀，
对，
是自限，自己限制自己，而且呢
是愚蠢的，
是愚蠢。为什么呢？他又讲到我们传道人跟进修之间的关系，他这么说。传道人在工作中必须有进修，有出无尽的讲道，有一天必会枯竭或单调，在自己思想的小天地里打圈子。进修使我们不断接触父神所赐给许多人的亮光。这句话很重要，我再重复一遍。进修使我们不断接触父神所赐给许多人的亮光。换句话讲是叫我们跟别人学习，对吧？我们是
对人与人之间的学习非常的重要，
因而使我们的眼光扩大，了解加深，感受丰富，也因此能时常将新鲜的灵粮供应信徒。
对。那我非常赞同藤金辉牧师他所讲的这句话，尤其是我们传道人真的是要不停的进修，不停的学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这第一堂课罗马书呢，我们在罗马书导论的这一课里呢，我们会先介绍一下罗马书的重要性，就是罗马书的影响了。
对。
然后呢还会做一个特别的介绍，那就是罗马书注释书、罗马书讲义，或者说罗马书的参考资料的介绍。
对，那我们先要看一下罗马书的影响。在这里呢，我们要介绍几位影响后世的重要人物与罗马书的关系。在这里就很容易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性。
对，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人都是受罗马书的影响啊。
对呀、
啊。那像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奥古斯丁。然后呢，我们还会介绍马丁路德，
对，
还有约翰卫斯理。那么巴特呢，他是近代神学家，我们不介绍也不要紧了。那我们会主要介绍这三个人：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约翰卫斯理，他们跟罗马书的关系。
是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见证哈。奥古斯丁，大概听众朋友当中喜欢哲学的人呢、都认识他。
对，
他是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重要的思想家。有人曾经说， 奥古斯丁是超越每一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也就是说，
他一直都是伟大的，
对，一直都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研究他的书啊。啊，那是1300-1400年了。好，他出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奥古斯丁呢喜欢求学，但是他有一个特点，生活放荡。
放荡，对。
以历史告诉我们说，他15岁的时候就过放纵情欲的生活。
而且他不到20岁的时候呢就跟女人同居了。
对。那从20岁开始教书。到公元386年的夏天呢，他已经做修辞学教授2年了，而那个时候呢他是32岁。好了，奥古斯丁32岁的时候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周围的一些基督徒朋友，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的见证呢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内心有矛盾，有挣扎，有不安。那但是他自己又是那么个放荡的生活，又是那么聪明，是知识分子。那他有一天坐在他朋友亚历普家的花园里，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内心的矛盾跟挣扎，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一个小孩在那里唱歌，哼唱着一句话，那句话呢就引发了他的一个动作。那句小孩唱什么呢？就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这么唱。
拿起什么的来读啊？
不知道啊，他就听小孩这样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花园里啊，他就随手拿起来手边能够拿到的书，诶，看到几本书当中有一本是保罗书信，
就是罗马书了，
就是新约圣经。哎，你现在把答案都讲出来，好啊。
他拿起罗马书，
他就看到保罗书信里面有一段话呢，讲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你看，他看到这里，他内心会不会震荡？
当然
会
挣扎。
然后呢，他看下去就是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那这一段话呢是出自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的圣经经文。
这一段经文呢对奥古斯丁非常重要，以致他在他的著名的著作，他的自传呢忏悔录里面他这么说，我没有读下去，也没有必要再读下去。刚看完这句话，一道明亮的光充满了我的内心，一切黑暗疑云霎时间都消失了。
而奥古斯丁呢，他信主以后呢，归信主之后，他所做的贡献在思想界以及全世界呢，确实是难以让我们数得尽的，
数不尽的。
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听众朋友可以到大的图书馆去找奥古斯丁的著作，那找他的忏悔录呢在我们国内也是很容易找到的。那这是奥古斯丁，你看他是因着罗马书13章的经文改变了他的一生，以致他到今天呢一直在神学界，在思想界呢留下了很重要的这个贡献。
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马丁路德。1515年的时候呢，另外一位教授他经历了类似的危机，他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那马丁路德呢，思群刚才讲了是宗教改革家，认识马丁路德就能够理解今天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来信问的一个问题，基督教
跟天主
教有什么分别？
对对。
那么，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也有教会历史的科目，也提到马丁路德哈。一些释经学的一些例子啊，也提到马丁路德的解经。那在这里呢，我们看马丁路德跟罗马书的关系。
马丁路德呢，他像当时所有的中世纪教会背景下成长的信徒一样，对上帝啊、死亡、还有审判、还有地狱呢，充满了恐惧。
这个呀，素琴讲到这里，就提醒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当中，今天我们中国的信徒当中，也有很多人对上帝、对罪恶、对审判、对地狱呢，充满了恐惧。
对呀。
那这个可以说是正常，但是你过分恐惧是一种错误思想的恐惧呢，就不应该了。
对。而且呢，他们认为能够得到上帝喜悦的最好方法呢，就是进入修道院做修道士。
那就是中世纪的情况，我们读历史也了解。
是的，马丁路德呢，就在21岁的年龄的时候呢，加入了奥古斯丁的修道院。他衷心的祷告进食，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士，若一个修道士能因他的成绩而进天堂，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是他呢，当时呢，并没有得救的这个确据。
今天很多信徒听众朋友啊，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个跟罗马书很有关系啊，所以请听众朋友你留意啊。
对对，他不但是对这个得救没有确据之外呢，他更没有心灵的平安，一直到他到了威登堡大学教授圣经诗篇和罗马书的时候呢，才开始有了转机。那起初他对上帝呢是不满甚至愤怒的，之后以后呢，他慢慢明白过了以后呢，就在神面前悔改，因为他发现上帝呢不单是可怕的审判主，更是充满恩惠的救赎主。
那个这个改变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这个改变是这样发生的。马丁路德呢，他把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节经文呢对他的帮助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我很早呢就渴望了解保罗的罗马书，但只有一个因素呢使我忧虑重重，那就是神的义这个名词了。
苏青，讲到这里呢，我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神的义的这个观念，神的义的这个名词呢，是我们研究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马丁路德他说，我以为他的意思呢是指公义的在审判不义的人的时候便显为义。那他说，我昼夜的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完全了解到神的意是借着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句话我来重复，直到我豁然了解到神的意是借着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
而马丁路德他又说，我感觉自己有了新生命，并且呢跨进了乐园的大门。所以整本圣经有了新的意义。那以前马丁路德认为神的义呢使他感到愤恨，那现在马丁路德他竟然体验到了这个神的爱这个甘甜。
是的，他这么说，他说，现在我竟因此体验了爱的甘甜。然后他说，保罗的信息成了我通往天国的道路。
所以罗马书对马丁路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素琴刚才解释马丁路德对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理解的这一大段呢，是我们理解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呢。不过听众朋友，我们一块儿用祷告的心好好的努力来查考罗马书，今后这三十堂课呢我们会集中的来学习，那请你留意。就从那以后开始，
对对，
世界改变了。
对呀，一千多年的教会黑暗时期呢便结束了，而教会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那基督教和天主教呢，还有新教和旧教呢，就有了区分。
你看罗马书，可以说罗马书的概念，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概念呢，能够将一千多年的教会黑暗历史啊，黑暗时期告一个结束。
对，
宗教改革是从那里开始的。
是的。那第三位我们要介绍的人物是约翰·威斯利。
约翰·威斯利他个人的见证了，从马丁·路德以后又隔了两百年，这位英国知识青年约翰·威斯利跟他的弟弟查理斯·威斯利组织了一个培训团，这培训团被其他的大学生朋友们嘲笑做圣洁会。其实今天卫理公会或者说某些国家翻译成圣洁会的，就是从约翰·威斯利开始的。那他们在一块呢追求圣洁的生活，并且以善行帮助别人。约翰·威斯利家里很苦啊，他母亲有19个孩子。
他有19个孩子，
他排行老15，
而他的弟弟排行18。
那威翰威斯里呢，在1735年的时候，他们兄弟两个人呢被聘请到新大陆，当时就是美国了，乔治亚去传道。那在船上呢，他有一个体验，就是看到有26个摩拉维弟兄会，也是基督徒，
也是教，
在那个船以前呢有风浪当中呢，人都很紧张很害怕的时候，没想到这26个基督徒呢非常平静。 非常平安，跟一般人不一样。
而且呢，他也发现这种平静平安呢，
是他自己没有
的，对，
是他自己没有的。那到了美洲以后呢，有人就有一次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嗯，
那约翰·威斯理回答说：“我知道耶稣是世界的救主。”
嗯，
但是那个人问呢：“对，但是你是不是知道耶稣已经救了你啊？”
嗯，
对于这个问题，
他没有把握了，
他没有把握。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把握呢？耶稣是你的救主，他已经拯救了你，给你新生命，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把握？
嗯，
那威斯理当时是没有把握的。威斯理在美洲大陆两年的宣教工作也没有什么果效。
嗯，
那么两年以后，1738年，他就回到英国。那这年5月21号，他弟弟在重病当中真诚的悔改归主了，
嗯，
有了重生得救的确据。而三天以后的一个礼拜三，威斯理的人生有了一个转折，他体验了重生得救。那过程是这样的，那天黄昏他很不甘愿的，
很不情愿的
去做礼拜。有的时候人基督徒啊，做礼拜也是好像自己不想去，但是又不得不去，
嗯，
咱们都有这种经验。那他那天就是走到伦敦的一个叫阿勒德尔街啊，要去做礼拜，那就听见有人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解的序文。
嗯，
他听了以后有什么发生呢？他在他的日记里面以后这么记着，他说在晚上8:03的时候，当马丁路德正在描写，就是有人念的哈，上帝如何借着人相信耶稣基督在人心中里的工作改变人心的时候，我感觉心中非常火热，我感觉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
嗯，
唯独他能救我，神给我一种把握，让我知道他已经将我的罪，我所有的罪都挪去，我已经脱离罪恶与死亡的律了。
嗯，
这是他写的日记。那么可以说毫无疑问，那一次的经验呢，对他的影响很大。卫斯理就以这个作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这一次的经验是他一切神学思想灼见之光。但是他那种完全得着自由、脱离恐惧、因着信心而满有喜乐的灵性生活境界呢，是渐渐成长的，不是说一下子的。
嗯，是的。
是以后借着讲道、借着观察别人的工作、借着上帝与人的关系渐渐成长得到的。
嗯，
那在这些经验，他这些成长呢都建立在一个经验，就是他听到罗马书注解的序文。
嗯，
对救恩有了新的认识。
是的。那第四位我们要介绍的是巴特。巴特呢，他是瑞士神学家，还有他也是一位牧师。他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罗马书的注释》。
对，那这本书呢，就在早年呢，在20年代、30年代，虽然不是福音派的人所重视的，但是也强调了罗马书在神学思想界的重要跟影响。
嗯，
那我们介绍这几个见证呢，提醒我们罗马书在教会历史里面带来的重要改变。
嗯，
在一些神学家、在教会领袖当中所带来的一些属灵的工作。
是的。
这是提醒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学习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呢，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本比较难读的书在理解上比较需要花时间去查考的呢，能够下点功夫。
嗯，好了，那我们看完罗马书的影响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解释罗马书的参考资料都有哪一些。
是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说滕敬辉牧师也提醒我们呢，
嗯，
说进修是我们不断接触父神所赐给许多人的亮光，
嗯，
能够扩大我们的视野，加深了解。那么我们也是要谦卑的跟其他的人学习，神使用过前辈他们研经的心得呢，也应该间接的成为我们的一些提醒跟参考，对不对？
是的。
那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介绍10本参考书，让听众朋友您知道。那么前面基本是关于 中国传道人写的，我们稍微
我觉得这几位中国传道人的书呢，我们一定要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有机会认识，也有机会可以买到这些方面的书。
将来有机会你要搜集到的话呢，就是侍奉神跟研究圣经是一生的大事嘛，
是啊，
所以就是立刻你没有也是个三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你有机会的话，你知道有这些书你可以参考，你可以搜集。
是的，
剩下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一下。
广亮，你帮我们介绍第一位吧。
好，第一位是贾玉明博士，第二位是陈中道牧师，第三位是尼托生弟兄，那第四位呢是英国人巴克莱博士，然后呢第五位呢也应该是一位英国人的哈。第五位是谁？我们看一下。
加尔文。
对，加尔文是宗教改革时候的神学家。第六位是一位外国神学家，卢戈人。第七位是斯图德牧师。第七位我们要注意一下。第八位也要注意，是包
慧。对，第八位也是我们中国传道人包慧元牧师。
这个要注意。那第九位呢是布鲁斯新约教授的权威。第十位呢也是新约的教授。海尔孙博士。
我们先介绍中国传道人的书。
贾玉明。贾玉明博士的书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人也知道，今天在国内也大概能够搜集到。他写的罗马新讲义。罗马新讲义240多页。那作者是上一代华人教会的系统神学教授。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有全面的研究。当然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中国作家当中不可多得的这个作家了，神学家。那这本罗马新讲义可以作为罗马书的入门书来参考。他综合归纳罗马书，这是他的特点呢、归纳罗马书，归纳性的参考，因为系统神学家常常是
归纳的。是。那第二位呢，我们想介绍的就是陈中道牧师，他所写的罗马书讲义。
是的。
其实陈中道牧师他所做的新约书信讲义这一套啊，一套是目前华人教会最受欢迎的研经书之一，
所以在我们国内也出版了，在我们国内也出版了。听众朋友跟国内的一些基督教的书局和有关的渠道呢，能够找到。如果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写信或者打图文传真到我们电台来，我们可以回信详细的告诉你。陈中道牧师一生几乎都摆在研读圣经跟解经的写作。那他的书呢很中庸，中规中矩，适合灵命造就和明白圣经经文意思。但是也有一点缺点呢，每一本书都有缺点的哈，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对，
就是探讨神学思想呢比较弱。而他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参考其他的解经著作。只使用基本的解经工具，像字典啦、汇编之类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能够掌握住中心思想，我觉得是我们研经的一个很好的参考。
是的。
我们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需要参考书的话呢，尤其是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呢，其实是要多搜集参考书。
陈牧师的书呢是华人信徒灵修必读的书。非常好。那第三位我们要介绍的是尼托生弟兄所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罗马书，以罗马书为基础的讲道集啊。那尼弟兄的书很多有经验的信徒也知道，他的解经以深入和有亮光着称。因为深入呢，所以就有另外一个弱点了，有的时候就不够全面，也不够平衡，容易比较主观而少一点客观。可是优点呢，却是能够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优点是当你读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以后，能够使你特别热爱神的话语。那另外是巴克莱英国解经家，他的书《罗马书注释》，这个在我们国内也出版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一下。他的特点呢是背景资料很丰富。背景资料很丰富的同时呢又成了一个缺点了。那这个特点就是丰富，所以呢趣味性高，资料多。缺点呢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西方古典的材料跟我们中国人觉得是不大有那么多关联的。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安排呢是讲章式的，读起来很容易吸收，容易读。
第五位我们要介绍的是加尔文。
加尔文呢是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那 到现在有接近500年的时间，仍然出版他的书啊，这个在国内可能不容易买到，
嗯，
但是呢，只是让你知道
一下，知道一下，对，
教文是神学家，
嗯，
他解经呢真的是很客观、很中性的，只将经文的意思给你拿出来，他不是给你加些灵修材料啊、讲道啊，他就不做这些了。以后如果近身参考的话，可以参考。
嗯，
还有一本《罗马书注释书》，有学者啊，中国学者当中也有人啊，称赞的，就是
提过这位
于格仁呐，于格仁博士，他曾经成了其他的外国神学家的一些帮助，就是很著名的神学家都觉得这本书好，
嗯嗯，
那么一定是很好了。不过像我们做这个起步研究的人呢，只知道有这样的书就可以了。
嗯，
周连华牧师曾经很
称赞过他，
推崇这个于格仁博士的书。
嗯，我们要在这里要提的另外一位牧师是包慧元牧师了。
包慧元啊，是华人目前
当今华人教会数一数二的圣经学者，
嗯，他的解经学术方面跟灵命福音派的信仰方面都是我们觉得是值得参考的。包慧元牧师写的《罗马书上下》是1990年以后出版的。那另外呢，有一位英国传道人斯图德牧师，他写了2本罗马书的有关注释书，最近的一本呢是英国的，在这里英文的我们不提。早年197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呢是《新造的人：罗马书精选诠释》，那这是罗马书第5章到第8章5、6、7、8这4章的解经讲道，能够搜集的话值得参考斯图德牧师的书。
嗯，
那么如果要读4本书的话呢，我会介绍第一本贾一鸣
博
士
的，
第二本
陈忠
道
牧
师的，第3本斯图德牧师的《新造的人》，
第4本
包
慧
元牧师
的
书。
嗯，
那其他的是其他的解经家写的，我们印在讲义里面，听众朋友来信索取的话呢就可以了。
好，那今天的罗马书第一课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播讲到这里。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再结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讲这30课的罗马书现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们明白救恩的真理，让我们传福音的热心与能力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周广亮、周素琴向你说一声再会，
明天我们上第2课再见。